请诸位大德翻开《楞伽阿巴多罗宝经》经本第153页。好，我们今天从153页经文这个《楞伽阿巴多罗宝经》卷第三，我们今天讲这个《楞伽经》的第三卷啊，第三卷的卷名是一切佛以心品，你看这四卷通通叫做一切佛以心品。我们从前面一二卷已经知道佛无所说，如果你执着佛所说的文字或者内容或者是境界啊，佛讲清净，你执着那个清净的境界，那个也是十二种第六识的妄想心啊，所以究竟不成就啊，那不是说真正究竟不成就啊，就如同我前面跟大家所说的，悟了同为悟，不是无悟而说不悟啊，是悟了同为悟啊，是得即是不得，不是不得而说不得啊，是得即是不得，平等啊，因为我们法界本来是如如一相的，但是因为你取相所以堕在两边了，所以因迷而立觉，本来没有迷觉，本来就是自心的具体，即用即用具体，就像镜子，本来只有镜子的即照即照即己即己即照，我们的心也是一样，具体即用即用具体，但是你迷了，所以依迷说觉啊，那因为迷而邪了，所以依邪而说正，那因为染了啊，所以心不清净了，所以依染而说净啊，那心里本来没有迷邪染，那何必要结正净呢？所以当你把迷邪染弃掉了，你心里还有个结正净，那还不是如来的心呢、啊、所以如来的心品正是诸佛如来的心地，唯有直下承担，直下慧气，不增不减的本来心，所以实际与地不着一层。那在这里所说的一切佛以心品啊，那如果就像古代我们中国禅师啊的作风啊，接那个上上圣人啊，有的用棒，有的用喝，有人打地，还用很多奇怪的接引众生的方法，就是叫他顿脱汇起当下的这一念心。那我相信呢、啊，除了那个善根立志圆成熟的众生，一般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反而容易毁谤，觉得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呀、啊？啊，容易起毁谤，所以还是得借着指业标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所以达摩祖师当初他也叫大家要戒教悟宗啊，而不是抓着这个文字的义，你要是抓着文字的义，那是第六识能知名义，所以如果你觉得我悟了，我解了啊，我得了，我清净了，那是第六识的十二种妄想之一啊，所以戒教悟宗最后是叫你会取这一念心。那戒教悟宗的方法，墨学把它开成了《坛经》《金刚经》《心经》《圆觉经》《八识归己颂》《大圣起信论》《楞严经》《楞伽经》，这是最后一部《楞伽经》，是叫我们见体，正见到自性的体，直下承担，悟了这个自性，悟自性，悟了自性啊，悟了体性，悟真如。但是悟，你先一个深的解悟啊，然后才起观照啊，啊！如果你没有悟，你只是依于文字，那是在对峙啊。依文字一般都是对峙烦恼。你有悟了深的解悟，那就观照，观照境界，止观相应啊，依止，依观而修止，依到境界，因为你有所悟处了。啊，了解万法无生，当体即空，依观而修止，止就是让你心不动，但是不能不动，是不动，那无情无佛种都在一边了，所以还要依 智而修观，每天遇到境界还能够处事待人接物，和止观双印。到最后呢，即观即止，即止即观，止观不二，定慧一体，你就成功了，你就成就了。所以这一切佛与心平也是一样，一切佛所共说的心要法门，不是真正用说心要法门，所说的也是止业标啊，不能抓住止啊，要借着这个文字去悟无所得的本心啊，悟不增不减的本来心啊，得即是不得啊，悟了同为悟，得就是不得的本来心啊，最起码你要有深深的觉悟，然后从这里起观心。如果你能够真正一悟到究竟的，这样就是顿悟顿脱了，身心脱落了，连脱落也不需要了，哈，法而如是了，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正的这样境界，那一定显神通，一定神通显现，那是正果，那真正的实证啊，真正实证。所以这一切佛以心平，这一切诸佛所共说的心要法门，心法，那就是心地法门，这是止业标了啊！借着文字叫你悟本真心，这样而已。所以一切佛法，只要大乘佛法啊，通通都是叫你明心见性，只是用的用词不一样而已啊。禅宗叫做明心见性，那教下的《华严经》显所宗叫做入一真法界，尽智双明，人所双亡，那就是跟宗门里面的顿除妄念，悟无所得，对不对？无所得吧，也是入绝代的境界，那就是华严宗的啊，显所宗的一真法界，那也是天台宗的诸法实相啊，一时境界，真实的法界啊，啊，不是假的，真实的法界，看到了本体，全是即理，全理即是，理是圆融，理是无碍，真实的法界啊。唯识宗叫真如啊，中道真如，唯识宗是讲真如的。那净土宗叫做正身极乐世界一样，理一心不乱，极乐世界，我前面跟大家讲的，没有办法比这个更高的殊胜，就是你自信的常乐我净，最高的极乐世界讲的啊，是真正的极乐世界。所以啊，你到了阿弥陀佛净土世界去用功修行，最后你还是要阿弥陀佛还是叫你证唯心净土，自信弥陀啊，原来是弥陀念弥陀啊，哈、啊，见到十方诸佛与自己无二无别啊，没有间距啊，不要说十方诸佛跟你没有间距，一切众生也没有跟你间距啊。所以宗门禅宗祖师悟道以后，他见到了自他之间不隔毫端了、啊、法界一相、啊、整个虚空法界一个体变出来的，就像大海上海面上有那么多的水泡浪，种种的形象一个变出来是水，你看那个冰宫雕出来的种种形象，不同的各种形象，加上灯光的投射，它只有一个体啊，让你看得眼花缭乱，只有一个体，冰了，这冰了，但是原体就是水一样，这整体法界原来是一件东西变现出来的。所以啊，这个我们在这里讲一切佛以心品之三呢、啊，啊，这是第三卷，啊，这是佛讲的心地法门，目的是什么？戒教悟宗，叫你证诸法实相，明心见性。所以所有的宗派都是叫你明心见性，找回自己的本地风光。那我们这第一章，明一生生相。其实第一章名一生生相跟前面有很大的关系，你看我们在前面看啊，究竟不成就则度诸万想，然后自清净是名第一义，究竟不成就，对不对啊？你这个道理理解的不增不减的本来心，你也可以直下理解，也可以汇取这个意义 像心经所说的，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一听就知道全世界里全理即是。你每天也可以理解到，哎呀，原来这么多的差别万象，它当体即是空，你也能够很亲切的感受到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很多人就是以为这样就是实证，这是什么呢？深觉悟啊！从这里用功精进，就会引发出神通，从这里引发神力出来了。这个一生生相，在他就是一种神通变化自在的作用。在我们大家岂不是都说，那佛法不讲神通呢？啊，那是什么？不能显耀啊！你不能说，你看我有这么大的功夫，我变给你看，显耀就是不对的。但是需要教化众生的时候啊，你有神通有很大的方便。你看梁武帝为什么会那死心塌地的听的智公禅师的教化呢？因为智公禅师显一个神通给他看，他装把身子缩到瓶子里面去啊。梁武帝有一天请智公和尚啊到他的房间，然后把门关起来，给他顶礼，顶礼智公和尚，皇帝顶礼智公和尚，同时还跟智公和尚说，你不要告诉人家我跟你顶礼啊，对不对？智公和尚好好笑笑的，马上把自己他的那个梁武帝的旁边有个瓶子，水晶瓶子啊，智公和尚的一说，说到那水晶瓶子里面去，这一生生才可以做得到，水面它就可以变化自在，说到那个瓶子里面去，然后还在瓶子里面跟梁武帝打招呼，然后再从瓶子再出来恢复原状，然后告诉梁武帝说，哎，我只有表演给你看的，你千万可不要告诉别人了，对不对？然后梁武帝服服帖帖啊。在我们元朝一个大将军，在元朝的时候啊，他是啊杀人不眨眼的，那有位禅师啊，他的显神通，他在河边，这位啊禅师的名字我一下记不起来了啊，他就在河边，他知道啊那个大将军在注意他，他把自己的心剖开，掏在河里面洗一洗，再装回去。大家看过这个公案吗？这个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了。那位元朝的将军服服帖帖，他说什么他听什么，言说必从。所以啊，这位禅师去阻止这位将军杀了啊，阻止他啊，救了多少的众生的性命，因为他喜欢杀人了、啊、他把这个人啊这个降服了以后，征服了以后啊，就杀人，但是就是被这个显神通的禅师把他降住了。所以还是有很多作用、啊、你看佛陀啊，他怎么去度那个三迦摄尊者？不是迦尊者，对不起，大迦摄那是尊者，那三迦摄四佛外道，三迦摄、大迦摄五百弟子，他两个弟弟各有250个。佛陀到他大迦摄那里，他那个是四佛外道，所以有只火龙，每一个到那里去的人，只要过夜就被火龙给吃掉了。他去找那个大迦摄啊，那个三迦摄的那老大啊，不是摩诃迦摄，摩诃迦摄修苦行第一啊，佛的陀罗第一、啊、他去找三迦摄老大啊，想在他那里借个过个夜，故意在晚上在黄昏的时候去啊，想借个过个夜吧。那个三迦摄那个老大就说，我这里没地方住。他说随便一个地方都会，他说你自己讲的哦。嗯，对对对，好，我们的山上最高有个火龙洞，你愿意你去那里住，但是我先跟你讲清楚，在那里所有很多人修行人
啊，他都说他不怕，结果去了都被火龙吃掉了，当他的点心吃掉了，啊，像烤肉一样，火一吐的烤肉烤熟了吃掉了，啊，释迦牟尼佛，好，我就去那里住，啊，那这个迦叶，他就说好，你自己要去的，万一你被他火龙吃掉了，也不能怪我，我少掉了一个竞争的对象也好。结果到了天亮，那三迦叶老段一看，释迦牟尼佛他坐在那个地方，安详的坐在那个地方，火龙不见了，哦，他吓一跳，火龙不见了，他说：“我的火龙呢？”他四火外道，他是从四火的拜火的，火龙不见了，他当然很紧张啊，那我的火龙跑哪里去了？释迦牟尼佛稍微啊一指，他一看，那只火龙变成三寸长，在释迦牟尼佛的钵里面睡得很安详。这一下他呼呼贴贴的把他四火外道的那些仪器通通那些道具通通丢到河里头，跟随的释迦牟尼佛拜释迦牟尼佛当师父。他的两个兄弟一看，以为他大哥出事情了，因为他们住下河流的下流嘛，他匆匆忙忙赶到上游，一看很好啊，他大哥才跟他讲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两兄弟也跟着释迦牟尼佛，所以释迦牟尼一下就多了1000个徒弟。所以你看佛道哪里有1255人啊，但是我们只简称1250人聚，那里面的1000人就是这三迦叶的学徒。那三迦叶在当初的印度是很有名的外道，蛮有名气的。大家一看这三个很有名的四虎外道都跟着释迦牟尼佛拜释迦牟尼佛为师了，所以大家一下子释迦牟尼佛的啊那个名望的知名度马上在那个古印度一下子啊名传千里啊。但释迦牟尼不是爱这个名啊，他只是借这个方便来接引众生，来教化众生，所以你看他就显神通，所以神通还是有它的作用。所以依戒律来讲啊，不该显而你显，那是显赫，故意显示自己的功力显赫，那是破戒的啊。那如果该显而不显，你也是破戒啊。所以佛陀在经上很多啊，跟外道等等情形他都会显神通的啊。所以他在这里讲的这个名义生身相，就是一种神通，不可思议的神通力量。而且这个一生身相非常，这个作用非常好，非常殊胜啊。为什么这样讲？你想想看，比如说他这是为什么有一生身呢？最起码你要有定慧等持的功夫，当然如果达到定慧一体那就不一样，那就更殊胜了。你不仅要有定，还有慧，定慧最起码要等持以上，所以你最少都要圆教初心位以上，正相似真如以上的功力功夫，实证的功夫才有。所以你看前面跟我们说了，说究竟无所得啊，究竟不成就则度诸妄想了 啊然后也到最后，我们最后那个第二卷的啊，我们上个星期讲了啊，得佛无上身。那得佛无上身啊，究竟不成就啊，然后自清净是名第一义。那很多人有解悟的人，他以为哦，那这样他已经啊知道实际离地不着一尘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的空，空即的色，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他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他就以为正了，很容易误会是以为正了啊。所以佛在这里马上接下来名一生身相，一生身就是当你真正实证的定慧等持或者定慧一体的时候，他的心是非常细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打妄想啊，因为则度诸妄想，他是很细，非常维系的精神作用。比如说他想到纽约，嘣，人就在那里了；他想在他方世界，这想一想，人就到那里了。你看这多好，你想不想？也不要买机票，也不要坐豪华游轮，也不要坐飞机，也不需要坐高铁，对不对？一想就到。你看这是神通啊，神通妙用，而且可大可小啊。 啊，哎，这个一生生。同时，他还可以什么投身自在，不仅念想到哪里，他想降生在什么地方，就可以随意降生在什么地方。啊，你看这多自在啊！这是神通的作用啊，这是唯识中初地菩萨以上就可以有这样的功夫了。所以最少都是要圆教相似记以上，相似记佛圆教初心位以上才有这种的功夫。所以圆教的初心位很不简单的，所以不能自己以少为德啊。对于这个佛法的道理，虽然你悟得很深，知道毕竟不可得圆满菩提归无所得的妙理，你完全相信了，完全可以接受了，也悟了啊，心里很清净，但是呢，你没有这个功夫啊，怎么可以说是啊？有的像以前有人说他是已经入地菩萨了，又是什么地菩萨了？这个入地菩萨一定有一生生的，底下就会说明。你看，一生生就这么殊胜，你轻轻一念，微微一动，人就到哪里啊？你想去看张三李四，为了一动。那你现身可大可小，可现庄严相，而且一生生有三种一生生，最圆满的一生生无作一行一生生，那是众生有感菩萨有应的变化自在，那是种变化神通力啊。你看我们打开第86页啊，经文第八行，大慧菩萨问世尊，一生生则何因缘？一生是什么呢？啊，86页第八行，什么是一生生呢？佛告大慧，一生生则譬如意气，叫你起心动念，稍微一想就兑现。譬如意气，迅即无碍。啊，你到过啊美国啊那个纽约啊自由女神，你现在一想，那现钱了。你到什么地方一想，马上现钱了。你到过欧洲什么地方，这一想它的现前，这样意气迅即无碍，这么一生譬如意气实必无碍啊，说到什么地方都没有障碍，入火火不能烧，入水水不能淹，到什么地方都没有障碍。好，你想要到水中一到就要入水中，入火中一到就入火中，一点障碍都没有。所以这个一生生可以救人呢啊，所以你要是碰到有这个一生生的菩萨，哇，这不得了，这你有天大的福报啊啊。你有什么困难他都可以帮你，除非我们有业，那没办法，你定业菩萨啊不能转定业的，你定业你过去造了因缘果报，没办法，或者他可以入水救你，入火救你，那观音菩萨一直若人一直大佛念观音菩萨即得解脱，一生生绝对没有问题。所以啊，十比五万，以比方无量游远，这游远就游行，在比方再远的地方，你啊，这是比喻，你以前所看到的，你只要一想，那个情境就现前了，啊，先前所见一念不忘，啊，自心留住不绝，以身无障碍身，啊，你看，你这样想，怎么思维，怎么变化，你根本不会觉得有任何一丝障碍，一生生就像这样了，啊，所以你看大慧，如是一生生得一时即菩萨摩诃萨，一生生如幻三昧力，自在神通，妙相庄严。种圣种列生一时即生，譬如一生无有障碍，随所念意念本愿境界，未成就众生得自觉甚至善乐。我们底下等于再把这个地方详细说明，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做解释了。你看做多殊胜，大家想不想？哈，我想啊，可是不好，没有好好用功，证不到啊。但是只有想不去用功，很容易。我常说啊，举那个以前南老师他做了比喻啊，他说不要去得到神通的弟弟啊，神经啊，对不对？我们要小心啊，用功你自然力量就会现出来，那都是自信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底下会做说明的，我们一声声响就是这样，所以你最少你定会等持以上，它是要会有定慧等持以上啊， 相似位以上，正相似位，原教初信位以上，啊，如果是唯识宗，就是初地菩萨以上，啊，如果是这个别教，那叫原，那别叫初诸位菩萨以上，才有这种功夫，那是定慧等持，一直到定慧一体，它能够显这种自信的神通的作用，那是一种神通作用。不像我们像起心动念，我们起心动念根本不能兑现，他啊，他在定中看到所有问题、所有困难，念头轻轻一轻轻的非常微细，细到你很难去想的，人就到那里了。再远都一样，他方世界也可以远去，也可以也没有任何障碍。你看我们在《楞严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当你破受因的时候，心色脱离。也就达到这个境界，想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甚至到他方世界去。啊，那个破受因以上，那都是须陀洹果以上的。啊，如果从小乘来讲，就须陀洹果。但是只有修慧，没有修定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修具解脱这种方法，正须陀啊，修定也修慧，修慧观。所以阿罗汉的三明六通，他也是一样。一定要修那个具解脱阿罗汉才有这种三明六通，但是不是说会解脱就完全没有神通，只是他那个神通佛不承认，我以前跟大家都说明过了，那雕虫小技佛根本不承认的。阿罗汉的神通可以啊，说明通五百大劫，你说我知道几百年的事情，根本不承认你，这不是神通。所以具解脱阿罗汉他一样有一生生一样有啊。那像一生生，大家知道他是什么一生生呢？多过瘾！你看，你这一想，能到那里啊？功夫好的，一下很多生，对不对？哈，一下很多。那再好的呢？哈，变同时的，你需要实现龙啊啊，这个神啊，天神啊，猫啊，狗啊，都可以变，同时一念间，哈，你看那个精神的意志多维系，可以变现无量种类。这样教化众生，真正叫意以和身得度，即现和身为其说法，那就是正到定慧一体的时候，即定即慧，即慧即定，就即止即观，即观即止，正的真如的体大向大用大的时候，那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啊，无量百千万亿化身的。那因为唯识宗，啊，如果依照啊，他是大圣始教，依照。清朝啊，那个灌顶大师啊，他跟那个啊，用那个贤所五教语来这样来做一个分配啊。唯识宗的初地菩萨约等于原教初信，他的佛位大概在九信位，原教九信位，所以他讲一生生三种一生生，所以说别教啊，那个这个。这个天台宗的等于通教，这里底下要讲的啊，通教的登地菩萨以上所证的三种一生生。那如果是显所宗的，那就是大圣始教以上登地菩萨所证的三种一生生。如果是啊天台宗的别教啊以上的别教，这个入地菩萨以上登地，别教登地菩萨以上，或者是原教初诸位以上的，那就是无量百千万亿化身，那就百千无量百千万亿化身了，那就不是一生生所能够形容的百千万亿化身，那就更殊胜了啊。好，那这样一生生大概大家都了解了啊。他是可以说是三圣的圣者都可以证这个一生生啊，同时呢，他不仅是变化自在，而且受身无碍，这才不可思议。受身无碍，他想在哪里投身就在哪里投身，生出来啊也是应化身之一的啊，哪里投身自在，变化自在也投身自在，所以这是一种神通变化的妙用啊。那我们。啊，所以 你看我们讲究竟不可得，你要知道虽然那是一心清净，但是有这么大的神通作用，所以你哈，道理知道没有一点真实的受用处就要用功，绝对不能以少为主。我们请看这个第一节喜说啊，尔时世尊告大慧菩萨摩诃萨言：一生生分别通相，我今当说谛听，谛听善的思念之啊。你看前面佛陀把成佛的究竟不成就的心地法门，悟了同为悟，得就是不得，就是正得不增不减的本来心啊，心如虚空，也不住空相，也无虚空之量，这个荡荡心无所的境界。我们在想哦，无所得啊，得就是不得，悟了同为悟，那时候学这个是什么呢？对不对？哎，我马上告诉大慧菩萨说，你证入这个境界啊，啊，显神通啊，你要实证的话，一生生显神通啊。告诉大慧菩萨言呢，一生生的分别通相，啊，通相什么？都是一生生心念一动，那个动是精神的，很维系哦，不是像我们现在起心动念了，是很维系哦，很维系的意志力这样感觉，啊，稍稍感觉，乃至于到了最后第三个那个总列继承无形做一生生的时候，根本那个念头都不需要，完全是感应道交的，我们叫无功用行了，啊，无功用行，无功用道了，连意念都不需要了，完全自然感应道交的，啊，但是呢。通向都是通通叫一生生，意念一动人就到那里，稍稍意念一动人就在那里了，太不可思议了。而且不是是真正的这个肉体有皮肤啊，能够讲话能够陪你啊，行住坐可以陪你的这个一个分身啊，讲分身都不好，为什么？因为这个身子也是希望的啊，因为一生生不需要靠这个身子，他即使入了涅槃以后，在这个真如境界里面呢，啊，在涅槃无上大涅槃的真如境界里面，他一样可以感一生生在他方世界教化众生呢，啊，所以也不需要有一个什么本尊，也都不需要，因为他是完全是定慧等持的心生出来的，啊。所以他说一生生的通向都是一生生意念一动变出来的神通作用，但是有分别，什么分别呢？你所证的功夫的程度不一样，有的是啊，虽然是定慧等时，但是他定多，他一以定而显出来的，有的是他真正证悟了，哦，看到真如自性，知道哎呀，原来自性即恒沙妙多，万法皆空啊，啊，他是一定而开了智慧的，那功夫不一样的啊。然后再提升是已经证了八地以上，这是这个别教啊，这个天台宗通教以上讲所讲的三种一生生，那显首宗的大圣始教讲的啊，所以到了八地不动地以上的。他所显的是无作一行一生生，那就更不一样了，所以境界不同所证就不一样啊啊，所以这三种一生生是天台宗通教入地菩萨以上所证的三种，那如果是显首宗的，那就是大圣始教以上讲的这三种一生生啊，那如果是原教初住以上，那就到了成就的无量百千万亿化身了。但是你看，还没有到无量百千万亿化身，那是真正成就一切诸佛了。那以前就有一生生产生了，就是一生生相正相似真如，就有一生生的功夫了。所以，即使你烦恼扶住了，啊，你心里觉得很清净了，啊，但是我不是鼓励大家要去追逐神通，但是佛跟我们讲的这些自信的妙显不出来，不能以少为主啊，啊，真正要用功啊，到了那个因缘际会，真正定慧等持的时候啊， 他就能够显一生生的妙用了。所以这分别就是指你所证的那个境界，它现出来的一生生的作用不一样的。所以我今当说，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我要跟大家说明啊，不要说是究竟无所得，就以为真的无所得，那是真正看破放下了以后啊，内心流露出来的真实的作用啊。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为难受教，太好了，佛陀啊！”啊，这样也不会让大家以为啊，我悟了这么深的道理，大概是正果了，对不对？还没有啊，那正是你要观照的时候啊。你不是真正做到如如不动不取相，你不是真正证的不增不减的本来心啊，你只是在生解悟的过程啊，好好用功啊，才不会以少为主啊。我们请翻开第154页第二节，正说佛告大慧：有三种一生生，云何为三？所谓三昧漏正受一生生，觉法自信信一生生，种类俱生无形作一生生，修行者了知初地上上真进相，得三种生啊。这佛就告诉大慧菩萨，有这三种一生生啊。第一种啊，什么？这三种是哪三种？第一种，所谓三昧乐正受一生生，三昧就是习力迷心，心安住在一处不动啊，但是不是把它压住，以生止灭，以灭止生，这样压住的，这是外道法。一生生的产生是要定慧等持以上，它不是具有压住的定的，所以它还是有慧门的、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它是以定啊，把心的烦恼能够压住的，比如它能够觉照万法皆空啊，所以它能够习心不乱。迷心啊，让心不动，习心不乱，心不动，而不是能压住不动的，不是，他知道万法皆空啊，得不到啊，所以他能够放下，但是他还达不到真实的境界，所以他还要借以定力来扶助。所以你看初地菩萨唯识中说得很清楚啊，初地菩萨在欢喜地啊，啊，为什么？他知道他一定可以成就的，入圣位了，但是呢，这个俱生优智生禅明了啊，他虽然破了分别我法二执，证我法二空真如，但是他俱生我法二执，你不入观行把他扶住啊，他的俱生我法二执还是会升起维系的烦恼啊，所以你看他还是一以定啊，所以入观行让心舍心不乱。但是他以五重为四观这样修，他当然了解万法的实相了，他知道这是一三性三无性了，一他起性，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的，所以生无性，一缘起啊，这个偏聚执性，所以相无性，不是真正的好坏没错，四为三恶，一啊，圆成实性，但是呢，第一无自性，会青黄赤白大小方圆。他以这三性三无性这样修正，啊，一五重为四观，最后他破我法二执，伏俱生我法二执，证二空真如。他当然了解实相的妙理啊，知道万法为事都是虚幻不实，都是自己心事变出来的。但是他是一以觉照一定，所以啊，这三种，第一种三昧乐是以定为主。他真的三昧是正定，三昧乐啊，有正定就有他正受的享受啊，啊，极尽安详，这个我们讲极尽永安呢、啊，烦恼不会生啊，啊，所以极尽三昧乐啊，三昧乐极尽三昧乐啊，这个道信大师跟我们讲一种啊平怀性泯然而寂静的、啊。泯然而自尽，是自然尽的，不是去压他的。所以三昧乐，但是一定，他就有正受啊，正确的受用了。正确的受用显化不可思议的神通作用。所以这种三昧乐正受一生生，啊，这是第一种。 所以这三种义深深我前面跟大家说明了，这是大圣死教或者是天台中的判为通教的登地菩萨所得如幻三昧，能示现无量自在神通，普入一切佛刹，随意无碍。哈，意那个意到什么地方，那就到那个地方了，身也随到那个地方了。啊，同时呢，也可以随意受身，所以这是称为一生身的。啊，所以第一种的一生身是以意已定，但是他是有智慧了，但是他还需要觉照观照。啊，意已定。所以叫三灭乐啊，有三灭正受啊，极尽三灭乐，三灭正受的一生身。那第二种叫觉法自信，信一生身，哦，这开悟了，开智慧了，了解自信具红沙妙德啊，他知道万法皆空，他本来空啊，灭无实在，无有一法可得啦，他不依一定的啊，这定的很圆满的，不再依了啊。定很圆满了，再入进去就会共界了。我们有意义定，我们叫定共界，啊，像我们凡夫的修行是一界相，二圣，啊，他定圆满了，达到定共界，没有定相，但是他一定而显出来的作用，每天处事待人接物，他绝对不会换界，他定共界，到了智慧更高了，那会共界的，啊，一切作用。你看的是贪嗔痴，那就是戒定慧，贪嗔痴戒定慧无二无别啊！到了慧共界你都看不出来，它完全是率性思维到了。那在这个解法自信心一生生，就是什么，他了解万法皆空了，都是我们的心变出来的，幻化虚假，而我们自信具恒沙妙德啊，悟了，所以由定上升的定更圆满了，开了智慧了，了解万法的事实真相了啊！不需要再以觉照啊，具身你要是不照着它，具身优质现禅明了。到这里功夫就更高了啊！这觉法自信，了解万法的自信，万法本来空啊，无有一法可得啦啊！都是自心变出来的，而自心即恒沙妙德啊！啊，不假外邪啊，他觉法自信，这样变现出来的一生生，是实证的才有啊。那第三种是种类俱生无形作一生生，啊，如果照这个境界来讲，啊，你看我们底下就讲到第八地菩萨以上的无功用行，啊，这已经可以说是定慧一体了，既定既慧，既慧既定。啊，止观不二的境界，即止即观，即观即止，八地菩萨入佛境界的境界。所以种类俱生，这十二类生，胎卵湿化，啊，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等等，这十二种类生，它都可以随便变化自在，而且同时可以变化。这十二种类生，可以说是啊，接近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佛身为其说法这种境界的，啊，是种类寄生无形作意一生心啊，没有稍稍起，也不需要起一个心，也不需要动念，我想怎么样，完全是众生有感，菩萨有应，就好像我常常跟大家说，佛，我们佛法是不鼓励人家去算命的啊，对不对？去卜卦的。啊，是解咒的，不需要去这些。但是佛法，我们碰到困难，没有办法解决，不知道该问谁的，要问的时候，怎么办呢？佛在《阿难问是否经》经说得很清楚，我们可以去请示三尊，就请示三宝。所以我真正碰到我没有办法去了解的时候，我也会去问的，我都去龙山寺问观世音菩萨，对不对？我在前面观世音菩萨很虔诚地问他。很灵了，啊，我几乎每一次问都灵的不得了，像啊，都像当面在讲怎么做，怎么处理，啊，很灵啊。那我到那个地方，我一看，哦，好多人呐，啊，好多人，大家都拿签呐，啊，有的拿了杯啊，哦，你看观世音菩萨他坐在那里，哇，哦，如果他要去想一下，他一定说，哎，叫白 在排队，你们这样我根本听不清楚，而且每个人声音都很小，对不对？是不是？如果观音菩萨要说，哎呀，等一下，我要一下听这个，一下听那个，我跟你讲，那一定会乱打，你知道吗？没有办法嘛。你看我在听电话的时候，人家在跟我讲，我说，哎呀，这边也打不好，那里也打不好，你说对不对？那个境界怎么？完全就是无形作一声声，哈，就是那种功夫。